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学习关于福音性的探访的这样的问题。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也帮助我们知道在每一次的探访当中，我们怎么样根据慕道友各样的问题各样的需要来回应。求主保守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谈是说关于我们个人谈到的时候，特别福音性的探访，所谓的切入点啊，切入点。因为就是说关于个人谈到的时候，尤其是福音性的哈探访，我们要避免的一件事情就是避免变成英文叫做 hard selling。hard selling 是一个推销员强迫推销。你知道很多买汽车的卖各样东西的一到家就说，哎，你有没有车啊？有啊，啊，有车，车不够好，我车的好，哇，拼命讲，就不管你要不要，不管你怎么样，就拼命推销，叫 hard selling。那有些人传福音，有福音传福音的热忱，也的确有为别人灵魂的迫切感，就觉得说，如果他没有得救，灵魂没有得救，会堕落，会沦丧，然后会没有永生等等。这个动机是好的，但是缺点就是说，有点让人觉得受不了啊，逼人太甚啊，就一直这样。所以通常我们在说这种传福音，当你用这种比较强迫式的这种传福音的方法呢，通常不是很好。有时候有反效果，这是第一个避免，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强迫推销的方法。第二个呢，通常在个人谈到的时候，很多人会用，其实在很多地方有各种的个人谈到的训练，有一些是像我以前我大学读书的时候用过，到现在很多人在用，叫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用叫做福音四个属灵定律，那么很容易学，内容也不错。那么但是很多这种传福音的个人传福音的方法，常常就是训练完了以后，我们就到公园公共场合找慕道朋友就谈了我们通常这叫做猎头战术，好像去狩猎，然后我们就两个，我通常是两个一对的然后我们进入公园去看看，然后一看看到一个猎物了，看起来面貌和善，坐在一个椅子上没事儿，可能要看报纸干嘛，然后我们两个人一看过去，然后一去左右一夹坐下来，老兄有五分钟吗？我们受的训练五分钟就讲完了嘛，但其实说五分钟三十分钟也讲不完的，五分钟可以看，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五分钟好行，那就开始讲了。你听过耶稣吗？没有，那我讲给你听，我开始讲了哈，第一定律，第二定律，第三定律，然后讲完以后怎么样？要不要信主？我保证十个有八个甚至九个好，爵士单拿出来了，填名字地址电话，然后做个爵士祷告走了，然后回去叫报告战果，然后很多福音队最后再报教会集合了。好，今天我们出去很多队，公园马路边什么都有，好，各个小队报告战果，第一队今天成果丰硕，晚上三个小时宰了三个人，三个人接着进组，哇，这五个，当然有一队说，哎呀，今天成果不好，一个，但是都是很多名单哦。那通常尤其是那种短宣队，像这种方式，我们去传福音以后，有时候是跟当地教会配搭，然后就把这个名单交给当地的教会牧师去跟进，就是说事后打电话啦，再进一步探访啦，哎，很有趣的。大概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无论在什么地方，在台湾的乡下，在美国纽约街头，在中国人当中，西方人当中的结果都是用这种方法效果很好，第二个效果很不好。什么意思？决志单很多，最后去跟进十个有九个电话地址都是假的。那你说他决志信主还给你假电话干什么呀？你从心理上你就了解了，第一他不认识你，谁会傻傻把真名真地址都告诉你的，电话也给你了，那为什么那你不要觉知吗？我又没逼着你， 没逼着我是没错呀，我不觉知你不会放我走啊。然后觉知啊、哦、不要不要，那你再没听清楚，我再讲一次。对，他的感觉是好，我要，然后你就放我一马，要写写写写，当然不会给你真名真地址，所以名字也不对，电话也不对，地址也不对，什么都不对，那你怎么跟进呢、啊？所以一去，哎，到三十八号结束，他五十二号，没有五十二号啊，哎，所以我说，从台湾乡下到纽约街头，到任何地方，都发现这种结果，个人这种谈到的结果，会收到很多名单，可是都不能跟进。因为名字资料都错了啊！现在我们就发现了，其实你了解人的心理也就了解。其实主要一个问题是，第一个我跟他根本没有关系，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他当然不会放心的把电话地址给我。何况这种方式呢，好像很，就我不管你现在什么状况，你想要什么，我就有一个东西要你说福音介绍给你，那就跟强迫推销也差不多意思了。我就要把个东西塞给你，即使那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福音嘛。可是对听的人来讲，可能一方面他这么短的时间能够了解多少，第二个你完全不顾他现在在什么状况下，他有什么需要，就我就要把个东西给你，那这种情况下常常产生反效果。所以因此现在比较多人会提到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有仪式的布道法啊 ，Friendship Evangelism， 有仪式的布道法。那换来说，先要有关系啊。那当然，如果有朋友的关系，我们彼此认识，我彼此我认识，那其实你不必给我电话地址。我既然认识你的，我到了你家来，地址就是当着地址了，电话我可能老早也知道了，所以我根本就不一定需要这个。那至于他如果说是不是觉知信主等等，他也不会骗我，因为我们是朋友啊。你骗我干什么？那以后我还是会来，或者说怎么样，对不对？所以通常他会比较真诚的来回答你。所以因此，我们在谈个人谈到的切入点的时候，是跟这个背景有关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基本的假设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多多少少有一些认识，虽然不是几十人的好朋友这样的，至少有点认识，而不是完全陌生的。我们不会到街头，我现在说的不是在街头传福音。当然不排除说在某个场合，譬如我坐飞机，刚好旁边有一个人是陌生的，然后很自然就谈起来了。那个时候我还是可以用这些方法，所以我不是刻意的，我也没有强迫他下飞机以前给我个交代，你要信不信啊？因为下了飞机以后，从此可能我们一辈子都不会见面了。我一定要知道下飞机以前你要信主吗？不一定，但是有可能这方法还是可以用。不过基本上我们用在一个有机会可以接触，然后有可能可以有一点像朋友的关系等等。那所以第一个我要谈的就是关于人的需要跟福音对策的问题。这个大概是1950年代，好，详细年代我不太记得，不过50年代到60年代有一个心理学家叫 Marshall， 实际上是个犹太人，他名叫 Abraham Marshall，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是美国人。那他呢提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观念，叫做人都有一些基本的需要，他通常提到5个层次的需要。那后来他这个理论被应用在不同的东西，譬如工商界的人，很多人都提到这个 Maslow 的5个基本的需要，他们用这个来作为什么的奖励策略，就是说你的员工部署，你怎么激励他的工作的士气。他就说如果你从这5个需要来看的话呢，他说这5个，我先说5个是什么。第一个，这1、2、3、4、5，它其实是这样的哈。它这5个呢，如果你画三角形的话呢，你可以说从下到上，最基层的，然后一直往上，最基本的需要，几乎每个人都需要，是生理的需要，要吃要穿要喝。所以一个人如果吃不饱穿不暖，他有没有需要？当然有需要。他最关心的是我要吃我要穿我要生活，所以物质的需要是最基本的。那当一个人没有得吃没有得穿，譬如在战乱的时候，或者是饥荒，或者是刚刚海啸结束了，所有房子都烧掉了，住哪？没地方住，没得吃。那个时候救难队一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水， 然后一些食物嘛，然后可能搭个帐篷嘛，对不对？那那个是最基本的需要。但是他的强调这个五个需要是这样，好像水涨船高一样，物质的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他就会马上想到哦，还有别的需要，譬如说第二个叫做安全感。安全感呢，特别是这种跟政治啦、经济方面有关的，就是说他要觉得很安稳。譬如说工作快丢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惶惶不定，我明天有没有工作不知道，那没有工作的话就很多很多问题。所以公司没有倒闭，某公司没有合并，但是已经有风声在传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需要嘛，对。所以那个时候可能脑袋里整天在想的是哪一天我的饭碗就砸了。所以从需要你可以想到几个，因此激励理论就是怎么鼓励他的时候呢，那如果说哈，一个工厂他要这个工厂的这个工人们能够工作，产品的能力或者产品素质提高的话呢，如果说这个工厂所在的地方以及这个地方比如说失业率很高，失业率很高，那那个时候如果这个公司提出来说本公司绝对不裁任何一个人，终身雇佣，哎，提供这个工作保证以后，可能你的薪水比人家低，但是来的人个个都很卖命。那如果别的公司一下倒闭了，一下什么，哎，就是公司不会动的，那你就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反而呢，钱多钱少不重要。所以老板们，你要知道，你的员工或者谁他需要什么，然后对症下药。对，那相反的，如果有个地方工资很低等等，吃不饱穿不暖的话呢，你开一堆空头支票没有用的，你就加薪最重要。可是相反的，一个公司假如是有一些高科技的公司，有个员工呢他很聪明，常常很多发明专利，所以你知道在美国很多大公司 IBM Bell Lab 这种高科技的公司，他们常常每一年都会颁奖，颁奖给谁呢？本年度科技发明奖，谁的发明最好，然后最后今年揭晓某某某，然后这个发明的员工就上来了，公司的大董事长，然后就给他一个奖状，奖状下面1块钱，1块钱，那你说怎么只给我1块钱？问题在这里，如果是装配线的工人，他希望你奖励他5万美金、10万美金。那这个高科学家他薪水已经比如说已经到15万、25万美金了，你要给他3万、2万他也不反对。那一天公司最大的老板，因为那种公司可能有员工10几20万的，你哪一天会碰到这个大总裁呢？今天总裁来了给那个奖状，虽然说1块钱，跟总裁说哇，讲了几句鼓励的话，握个手照个相，他就够了，所以就1块钱就行了。所以你懂这个的话呢，1块钱达到一个效果，那对老板来讲，如果要花10万，哎呦，很多钱了，1块钱就行了，那简单，照个相嘛，照相也不要钱。所以他懂得激励，因为那个搞科学发展的人，他不是要物质需要，他也没有什么安全感，他的公司做了10多年，他的名望各方面都没有问题，他没有安全感的问题，归属感是什么？朋友，要有朋友。归属感，或者觉得这公司是我的一个，好像让我有个归属感，大家同事关系不错啊，或者说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环境有个归属感，那一样没有这个，他可能觉得好像虽然各方面都不错，我不想坐在这里，我不想在这个公司工作。可是到某些人，他可能已经到更高的自我价值，或者甚至自我实现，那那些科学家通常在第5，他有一个梦想，比如说他在一个公司工作，他就希望这个公司啊，提供充分的资金，很自由发挥的，没有人会天天盯着他说，老张啊，脑袋瓜子不错，每天9点上班吗？你计划9点45才到，为什么慢45分钟？这个科学家可能搞搞，我不干了，就是说就给我调低45分钟。那你知道科学家的话呢，他根本不是算时间的，我45分钟做了什么，我又不是秘书，对，所以上下班时间不重要，那么他上班在做什么，其实他重要就是他在想东西。他有的公司哈，对这种很有点子去搞科学的人呢，很大的自由度，然后呢 虽然怎么样，那老板可能很赏识这个人，那觉得这个老板对我有知遇之恩，懂吧？好像这个孔明呢对刘备就觉得刘备呢认识我是谁，三顾茅庐就为了他卖命，哎，这种人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他有一个理想，好像这个环境里面能够给我充分的时间啊空间让我去发展我的抱负，那种科学家就常常喜欢搞一些突破的研究嘛。那如果三天两头就是说你今天有什么成果，你今天几点上班，不干了，你知道吗？所以有一种人他要的是一个环境能够实现他的抱负，那如果了解这一点，那么你的公司主管就会用这个。所以为什么 Maslow 这东西在工商界用了非常多，在工商界谈到这个特别是这个人员的管理环境当中的人员管理的话， Maslow 这理论一定会学到的。那他这个也可以用来谈论到一些比如说有时候我谈到喜乐的秘诀的时候，其实这个相对就是你有一个需要，需要得不到满足你就不快乐，所以结论所有人都不快乐，为不同的理由不快乐，有人是没得吃没得喝不快乐，有的人是没朋友不快乐。我爸爸1980年初期那时候在台湾在等绿卡，我大哥帮他申请，等啊等啊，最后那几年的时候他等得很急啊，他一直跟我们抱怨，我在台湾多住一天我都会死掉。怎么会死掉？被摩托车吵死。我们住那个军眷眷区哈，巷子很窄，那有人一大早4-5点钟就出门就骑摩托车，那咣、很吵，吵死了，睡不着，老人家是不好睡的，吵死了。那摩托车也乱开车的哈，所以交通很不安全，不是被摩托车吵死就摩托车撞死。好，最后绿卡拿到，他去了，去了半年，他跟我们说他要回台湾了，他再也不要回来了。不拿绿卡，他美国又不要。他说这边孤单寂寞，一样会死，寂寞而死。那个他在洛杉矶啊，当了80年初期了。你现在来看洛杉矶，中国电视台、中国收音机。更多了，那时候已经很不少，在全美国你找不到一个地方有那么多中国东西的，但他还是觉得寂寞不行，要回家，要回台湾，一去就2-3年不回来啊，那绿卡都快要吊销了。所以你知道人的需要是这样，你说美国物质好空气好水好，对啊，都是好，是人家的地方，他没归属感。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啊自我价值。那好，如果从人的需要你可以放在福音上来讲呢，就叫做福音的切入点，以及从基督徒或从教会来讲福音事工要做什么。如果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他们有物质生理上的需要，那教会的事工可能就是要供应各方面物质的需要，这是福音的切入点。或者我们谈论的问题可以从这方面来开始给他帮助。那换句话说，当印尼海啸的时候，哇，难民一大堆，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去也好，很多机构去，就是送水送食物搭帐篷。你不会说现在虽然没有水喝，虽然没有东西吃，不过更重要的去你死后上天堂吗？然后就把三元步道的人查出来，第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晚上你死了你到哪里去你知道吗？这一下来的话，可能那个人觉得我已经快死过一回了，那个水没淹死，你现在问我，那我现在呢没水没东西吃没帐篷，你就跟我谈这个问题是很重要，可是有时候时地不宜，就这个时候你刚谈这个问题吗？那所以因此切入点就是说你要针对他的需要来开始啊。但是开始我们说切入点那只是传福音的起点，那不是终点。今天我们要避免就是说我做慈善事实做什么工作做到最后那个起点就是终点，那难道他有了吃的有了穿就够吗？那我说了这个够了他会想这个，有了这个有了这个一直上去啊。那当然我希望就是说透过我们各种的福音事工是让他这些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其实我们谈到福音谈到救恩的时候从这里开始的，那就是价值，人活着什么意义，生命永生，这些都是谈价值问题。所以我们所有的福音信息大部分是谈到自我价值以及所谓的自我实现，就人生最高的目标是什么。可是 如果他的目前的状态是在这个基层需要的话呢，你一开头就谈这个，有点曲高和寡，也有点像雅各书，雅各警告我们说，当有弟兄或姐妹来到你这里，没有得吃，没有得穿，你不应该只是对他说，哦，为你祷告，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主供应你。他说你的爱心是虚假，他没得吃没得穿，你叫他平平安安去吧，然后让神供应他。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应该真的用爱心关怀，一样的意思。他如果有这个需求，我们要考虑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或者个人或者教会来讲，我能做什么来帮助他。但是再一次强调，不是帮助他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他一定会往上去了。那我应该是帮助他满足某种需求之后，然后同时把更高的属灵的需要就抬到那里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所以谈到需求跟那个，所以因此物生理上的需求，最主要的福音事工或者是我们该做的可以做的，就提供物质方面的帮助。安全感的问题，我就说通常是政治上的、经济、工作上的各种安全感，整个社会环境的，那这个时候有时候各种的关怀，还有一些有些人的那种不安全感呢，有一些人是包括心理方面，就是其实关键，但他就一直觉得 不安啊，譬如说工作虽然有点不稳定，但是又不怎么样，但是他就是特别觉得不安，或者生活也还可以，但他总觉得钱挣的不够，存款不够多，所以有一些是需要心理方面的一些协谈方面的一些帮助啊，从基督徒来说，那有些归属感的问题呢？为什么很多教会有团契小组？其实就是提供一个小组团契呢，给他有一个归属感啊。那因为真的说起来的归属感，当然你说回到自己的家乡，亲戚朋友很多，你是最有归属感的，有可能。但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很多时候我们流落他乡怎么办？或者工作换一个地方，你常常在变动，工业社会常常会变动的。你即使是山东人，好，你在山东，你的家乡住了，你的祖先住在这里住了500年了，难道你永远在山东这个乡下做事吗？今天上海，明天深圳，你即使在中国，你也会跑来跑去啊。那每到一个地方，你是不是又有一个什么归属感问题呢？啊，所以因此，教会往往在这个时候提供一些小组的归属感。那在福音事工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待会我会提到哈，其实下面会提到福音传福音四部曲那个 John Wesley 的这种观念里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他认为慕道友是先参加小组，然后才带他信主的，跟我们今天大的教会做法是相反。大的教会是信了主加入团契， John Wesley 认为是先参加团契小组，然后才带他信主，是倒过来做的。那他的意思其实某一方面是对的，就是说让慕道友跟基督徒已经有一个我们叫做一个 bonding 一个关系在这里，然后带他信主，那他一信主的时候他已经跟基督徒有关联，所以他在这里面可以成长的，不是等信了主然后再介绍他去一个团契，那开始是建立关系。那所以 John Wesley 那个想法是很特别，但是他的这个福音布道跟教会的发展呢也非常成功。所以很有趣的是，他的方法300年之后大家才发现，哎，这很对哦。所以即使现在什么小组教会很多的观念，其实是300年前两三百年前 John Wesley 已经有的，但他是有这种先知性的眼光来看到这个，那其实跟这个归属感的需求有关系的。但是我说过，真正福音的信息，我们所谈的罪的问题，认罪悔改，生命改变，重生得救，很多这类的信息是在第四层开始的，就是说谈到你的自我价值，我是谁，因为你是个罪人，然后需要被神改变，然后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跟你的价值有关的。那如果一个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可能把自己评估的过高，就忽略你自己是个罪人的事实等等。然后呢，也有些人很自卑，那这些都需要在福音信仰里面重新被调整，透过福音透过信息重新调整。那也因此提醒我们，就是说在福音工作当中，也有的教会呢非常重视前三个，其实这前三个我叫做福音预工，是预备工作，预备好像撒种之前先把土地弄松了，耕耘预备土壤。可是撒种你总得撒才会长啊， 有些人就拼命耕耘，拼命做义工，后面就没有了。那换句话说，有的教会做很多的关怀工作，做得蛮好的，可是仍然没有人真的信主。就是说你做完前面，那后面呢？后面两个才是真正的福音工作。所以我们要避免的就是前三个都不做，我就拼命做第四第五，就是拼命从个人谈到开始做起，可能效果不太好。就是说你没有做好预备的工作，土地是硬的，没有经过耕耘。那也要避免另外一个，就是拼命做前面所谓的福音预工，却不做真正传福音的工作。那当然你土地弄得好好的，种子从来没撒过，那怎么会长出什么东西呢？什么也不会长出来啊。那么自我价值那方面的需要，队伍成的话，其实比较对基督徒来说是比较像是门徒造就，属于灵性成长的那个部分的功能。换来说你信主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都应该为主而活，所以你所谓实现自己的抱负的时候，你那个自我应该不是实现我的抱负，而是神在你身上的计划，这是为主而活的，是主给我的一个新的使命。那这个是在门徒训练当中要一而再再而三去强调的啊。所以这个是福音策略跟人的需要。那最近刚从这个多伦多回来，那他们就提到有些学生们就提到有一些他们的教会或者他们所知道的别的教会，那就提到说，那因为在加拿大美国一样了哈，很多新移民，那新移民当中有各式各样的情况。他是说在多伦多有一种教会呢，他们甚至在报纸登广告啊，他们提供很多所谓前三种的服务，物质上的需要啦等等，甚至有的教会就说，如果你是比如类似这种，我不一定说是非法移民，不过总而言之是说，你需要办身份，教会帮你出证明，证明包括什么？政治庇护的，或者你是基督徒，所以你受了宗教迫害，那种种名义你就可以申请，对吧？对吧？你要我们教会提供。所以他说那种教会呢，很多人去都是要找这个，然后最后身份办到了，个个都离开了，没有一个留下来。就是说那个教会提供很多这一类的服务，可是并没有人真正在教会信主留下来的，都是服务拿到了，身份拿到了，谢谢，拜拜。当然我只是片段得到这样的消息，我只是说这个教会在做这些服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个福音预工跟后面真正的福音工作之间什么衔接呢？还是做到那里就结束？那当然，结果那当然还有其他问题，我不知道，我也不敢论断。就是说，你提供这所谓证明的时候，是真的还是假的？比如说，他说这个宗教迫害，他是真的受到宗教迫害吗？还是为了拿身份就告诉你说，哦，我信教，然后在国内受逼迫？那你说，嘿，我帮你出个证明，反正我是教会帮你出证明。其实他在国内根本也没信教，也根本就没有什么受逼迫。那你能做这种不正确的这种证明吗？吸引人吗？我相信有些教会真的会做这种事情。那他说的那个教会，我不敢说是不是，我只是说，包括福音预工我怎么做啊？还有。做了之后后面是什么？所以我应该是有一个全面的想法啊。我知道福音的切入点可能从这里，这些是一个爱心的关怀的预工，可是我的预工之后跟这个是整个衔接的。那我个人谈到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说我可以了解他的需要，他的状况，然后在我个人能力或者教会能力当中，我能给他什么样的帮助。可是这个过程中我一定要了解说，逐渐在适当的时机，我要把福音带进来了，属灵的需要这边带进来了。我不能永远等到说好做完了，然后可能很久以后才开始要做，或者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传福音，那这个就可能失去了整个的意义。第二个我要分享就是关于福音的四部曲，那就是说这个当然是从整个教会为观点的，但是跟个人有关系。就是说如果我向一个人传福音，而且我也理解说我个人向他传福音的时候，我最终要带领他，有点像门徒带领一样的话呢，那 John Wesley 这个卫斯理，他在十八世纪的时候他提出的这个四个阶段呢，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去反省的。他把每一个人从信主到做门徒，他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叫做灵性苏醒期，灵性苏醒就是说让一个慕道朋友真正成为慕道友。我们今天教会是把所有没有信主的都叫慕道友， 可是我知道的大部分慕道有十个有九个不慕道，他就是没信。你说可不可慕？他不可慕，他也没信也不可慕。那因为卫斯理的意思是第一阶段让他从不信到慕道，变成真的慕道人。那所以他不信，他谁说他一定慕道？他对基督教就没兴趣，或者说他对于属灵自己属灵的光景，自己属灵的那种破产，他没感觉。那我们也常常在不同的场合说到，真正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一件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让我知道我是邻里贫穷的人。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那一个人从来不觉得我是邻里贫穷的，那你怎么办？ John Wesley 是第一阶段，就是从灵性苏醒，就是透过各种的方式让这个慕道友深深的感觉到他是一个属灵上破产，他是一个无可救药，他需要神的帮助的，他是要有罪的，他是被罪捆绑，他要让他知道这个，然后才有后面的福音工作可以做。所以因此他透过基督徒跟他建立关系，做见证，比方说那个人的得救见证等等，然后相对比之下或者各种情况之下，他可以从没有感觉到灵性的需要到灵性上有根正可慕，变成慕道友。这是 John Wesley 做的第一个阶段。他说这个阶段有各种的方法，有个人的，也有包括譬如说他自己是常常是巡回布道的，那他布道信息里面有时候就是让人看见我们属灵上的光景，然后开始觉得啊，我真是属灵上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我需要这个救恩，所以他就成为一个慕道友。所以灵性苏醒期这方面来讲，我觉得在个人谈道的时候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你的慕道朋友到底作为慕道友他是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下。所以一方面我需要待会我会提到具体的探访的要诀，但我意思说你要了解他一般的需要以外，我也需要知道他对他自己属灵光景他怎么看的。那我说了，有些人已经深深觉得自己在罪恶的捆绑之下，那表示说他已经在第一阶段他基本上预备好了，那我就可以进入第二时期第二三级这样。那有些人一点都没有，他觉得物质上什么都有，我要做什么都做成功，我也不知道你们基督徒干嘛的，活得不耐烦了，去信个教，礼拜天去干嘛呢，我是很舒服的，我做什么都很好，完全没有。那这个时候你的谈道，你要把后面的福音一直讲下去的话呢，有可能对他来讲有点隔靴搔痒，他很可能你要花比较大的功夫，就是让他虽然看起来什么都有的时候，让他能够感受到虽然看来我样样都有，好像传道书那个作者什么都有，到最后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所以当他觉得虚空的时候，好了，预备好了，你就可以往下传了。否则的话鸡同鸭讲，你要传啊传啊传，他想呀，大概你这种人就是需要这种福音的，嘿嘿，你这种都是。所以很多很多慕道友或者没信主的人就是说，基督教是给谁的？就是那些没人要的，没工作的，病得要死的，就那种人。那你就这种人，你去你去去，我鼓励你去教会。可是那你呢？哎，我没有信。所以你要让他有这个属灵的苏醒期，这是约翰卫斯理他第一个提到，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很有重要。第二个他的特色是说，好，等他有灵性上的需要以后，第二个他融入教会。我就说他是在信主之前他就提到第二阶段，他说慕道友他先加入团契的教会的团契小组，跟他其他基督徒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约翰卫斯理以前的时候他是这样子的，他有叫做 class 小班，小班小班呢还有一个班长，十个人有一个头啊，一个班长，然后这十个人，十个人里面呢大部分都是慕道朋友或者是初信主的啊。当然因为约翰卫斯理最初传福音的时候，他原来是这样，他是牛津大学的硕士，所以是读书人知识分子，他原来也是英国圣公会国教的牧师，他自己知识分子，他讲道实际上他是知识分子式的讲道。就后来因为后来他属灵上有一些更新以后，他常常讲这个属灵圣洁的，就他常常讲圣洁的道理，尤其他属灵复兴以后讲啊讲啊讲啊，英国国教的这些主教啊，这些头头们越听就越不舒服了，越讲起圣洁就要对付罪恶， 那讲起罪恶来，讲啊讲啊讲，你知道，这约翰福音说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虽然约翰卫士里并不一定指名道姓说谁犯罪，可这些主教们、总主教们越听越觉得 John Wesley 在说我们了。就后来英国圣公会这个整个英国国教的系统最高层的那些人就一直在排斥、抵制这个约翰卫士里，到最后甚至下令所有英国国教的教堂都不准请约翰卫士里讲道。大陆说法他就下岗了，他是暗牧的牧师，可是暗牧的牧师没有教堂可以讲道，那你还能做什么？那表示他原来在牧养的教会也不让他牧养了，然后也不准任何教堂请他去讲道，那就怎么办？所以他一个好朋友也是牛津大学同时毕业的，人叫做乔治怀特菲。怀特菲呢是一个巡回布道家，他是同时毕业的，也是读书人，可他没有暗牧，他也不是英国国教的牧师，他是自由传道的。那自由传道人当时是这样讲道，就在教堂里。那自由传道的又是没有暗牧的牧师资格的人，英国国家是不让你讲道的。就怀德飞从来没有在教堂里讲过道，那你不请我讲道，我自己搭帐篷。所以他是最早的，全世界最早第一个搭帐篷巡回布道的，乔治怀德飞。他也来过 Boston， 他就在那个 Boston Common 那个草地上搭个帐篷就能讲道，所以他搭帐篷讲道，所以很多帐篷。所以听说好朋友啊下岗了，没有教会可以讲道，他就说：“哎，卫士里啊，我很多帐篷啊，我借你一个好不好？你就拿着帐篷到处去讲啊，人家教堂不让你去，我就草地上一搭我就讲了。”那这卫士里最初还是有点不习惯，他这种读书人都是，你知道以前的牧师讲道那种白领子的那种花卷式的那种，他正经八百这样讲道。搭个帐篷总觉得不太正经，不过最后没办法，后来还开始在帐篷讲道。那帐篷讲道的时候来的人都是什么呢？一辈子不会去教堂的，第一个 90% 的人都不穿鞋子的，没有钱买鞋子，没穿鞋子，那没穿鞋是不准进教堂的，在英国国教那种正经八百，没穿鞋的那种矿工、劳工、农夫都不穿鞋的。哎，在帐篷里没关系，所以帐篷里面说的是，有时候下雨天的时候，哇，里面都是泥巴一大堆的。所以因此，当时他带信主的人都是这些不识字的。那你也可以想象啊，矿工、农人、工人这些社会最低阶层的人，信主之前，你看他怎么生活的？酗酒的人很多，然后当然讲粗话，然后什么都有。他这个小班是干什么？约翰卫士里告诉班长，你这个班里面的人，出现组的也好，或者是慕道的，这个班长啊很严格哦。他们通常是不一定每个礼拜的话，至少一个月至少会有一次这么小组聚会。小组聚会的时候，除了读一点圣经有点什么以外，第一件事情是班长会点名，他班长不多，就是差不多10个人，他会一个个问老张啊，说一说你这个礼拜的生活怎么样？第一，有没有喝酒？对不起，我这礼拜喝醉了2次。啊，喝醉2次啊，求主赦免你，但是你要好好悔改。下次我再问你，看你还在喝醉几次啊？别喝酒了，有没有去赌博？有没有说脏话？他有一个清单的哈，1、2、3、4、5。好，老张完了，老李该你了，你呢？他是定期做这个考核的，这个班长做这种事情的。然后当然考核完了，那他们也会譬如说读一段圣经，或者 John Wesley 他可能在某个地方有个讲道，他就会那个班长通常会把 John Wesley 讲的那篇道的主题重点稍微讲述一下，然后祷告结束。他小组聚会是这样的。当然你要知道200多年前哈，很多做法跟我们今天也不完全一样。那些不识字人，如果你要唱诗歌的话，大概就几条比较熟的可以用背的或什么的，其他诗歌本大致都不认识。可是后来 John Wesley 就开始主日学了，我们现在有主日学，主日学就是礼拜天的学校。当时 John Wesley 就是因为这些人都不识字，那他认为你不识字就不能读圣经，不读圣经圣经信仰没根基，所以他要让每一个不识字的人都能识字。所以他礼拜天讲完道，那你知道当时在英国啊， 理论上是个基督教国家，那些老板嘛为富不仁，压榨劳工，可就是一点他不敢，礼拜天不敢叫工人上班，所以矿场关门，工厂关门，谁也不敢叫工人，因为礼拜天嘛，这些老板都要自称是基督徒，你敢在礼拜天安息日让人家不安息吗？好，放下。那那些工人呢，住在那种工寮，又脏又臭，礼拜天来教会，在帐篷里聚会，聚完会以后你说好回家，回什么家呀？就是那个狗窝呀。他们不要回家，他们整天就泡在教会里。那好了，聚完会那好干嘛？那是不能早上一直到下午，那怎么样？卫士里就一直讲到，一直讲到，一直讲到吗？所以因此整天留在那里，他们也供应饭食了，中饭。那他们这些都很穷的嘛，能够有个饭食吃不错的，啊，整天留在那里，啊，开学校，就教他们认识字。那怎么认识字啊？很简单，别的没有，圣经是有的。好，就开班。那么一年级的就读创世纪，什么意思啊？第一年级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In the beginning, God. 好，就开始认一个字。第一个字 ,in. 好，这个字啊先会认这个 in. 第二个字 the. 然后 beginning, God. 一个字一个字念嘛。那二年级的就从出埃及记读起了。所以启示录那班就是最高年级的。启示录读完了毕业了。所以他们的课本就是读圣经。可读圣经最主要是识字。是字班，不是解释圣经内容的。那我们今天主日学很多有圣经班，那我们在讲圣经内容，因为我们讲的大家都认识字嘛。可是在当时不是的，他的主日学是礼拜天的，真的是学校，就是让你认识字。那好了，启示录也读完了，字都会认了，他就开始有数学班，教你算数，加减乘除。加减乘除干嘛呢？他说每个基督徒要会管账，你是上帝的管家，你不会管账呢，这钱呢、啊，喝酒喝掉了，什么东西用掉了，结果孩子读书没钱了，所以要懂得算，你赚了多少钱，用了多少钱，剩多少钱，至少加减乘除你要会算的。什么东西要买，多少钱吗？你算算你有多少钱，买得起吗？不能买，所以你要有数字观念，要教他加减乘除。那很有意思，几十年之后，全教会的人都会识字了。都识字了。那现在英国的这个卫理公会，哎，都变成中上阶级的教会了。很少有不识字的，就他很多观念，所以因此这个教会融入的时候，他不是只是提供一个好像一群哥们，哎呀好哦，他对我说那个班长，你有没有说谎？没有没有说，哇，看着这么严格，哎，可是对他们这些初信主的，甚至慕道友，他就觉得说，有一群朋友，不但是提供爱心关怀。而且他们能够纠正我一些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所以真的他们有些酗酒的不酗酒了，生活上有改变。然后到第二阶段完了以后，第三开始因信称义，就是他真的传福音了。那个时候就是说认罪悔改信主，第三阶段。所以在他教会很特别的，信主的人很少流失的。为什么？这个人在信主之前已经在这个小班里面有肢体的关系了，他已经在慢慢在这个接触当中，然后也从他周围的这群朋友当中，譬如说他看到同样是矿工，以前都是一起喝酒闹事儿的，他其实还是慕道哈，他就看着这个人，哟，不一样了呀。那他觉得哟，因为他虽然喝酒闹事，他也知道喝酒闹事不好，可是我说我没办法，哎，他改了，不打老婆了，哎，还是好好的，哎呦。老班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他说我卫士里怎么样，我们有小组啊，你要不要来啊？哎呀，我跟你去，我也想认识你的朋友。他这样来的，慕道也是这样来的嘛。然后等到他自己这些慕道朋友开始听到福音，然后信主之后，他本来那个这个好朋友就是好朋友嘛，所以他不会说因为什么事情又离开了，不会。有困难的时候，弟兄姊妹的带导扶持帮助就很自然的。今天我们传福音的困难就常常在于，一个人可能经过一个过程，好不容易他真的信主了，或者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怎么样，然后这个信徒跟别的信徒之间没有恒的关系，然后碰到困难了。那我好像今天信息也提到，摩西也需要亚伦护耳扶着他，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属灵同伴。你被孤立的时候小心一点，这是魔鬼最厉害的策略。
先没生没息的就让你每个基督徒变得像个孤魂野鬼似的，然后就等着轻轻松松就把你噗就吃掉了。最初没有叫你背叛主，没有叫你做这种事，你如果就马上就警觉，哎，我这种不会做，他不会先让你被孤立，然后你也觉得哎呀最近软弱啊，不要找朋友了啦，哎，人家一定觉得我软弱了，哎，什么什么，就任何东西让你这样，然后你失去了属灵的同伴和支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非常容易就噗就吃掉了。那卫斯理的意思是说，你信主之前，因为你信主之后一定有很多的挑战很多东西，但是信主之前你已经有一群基督徒跟你在一起，我们可以彼此带到互相规劝互相扶持，然后当你信了主了，虽然信主之后会有一些历程很多的考验临到，但是我们一起走天路。所以他的教会哈，就是很少有这种信了又流失的。今天一般的教会传福音工作包括个人布道做了很多的，但是真正成果累积起来很好的不多，就是往往我们忽略到这个慕道友或者初信主的人跟别的信徒之间的恒的关系，这方面做得不够好的时候，他可能信得主，然后就种种的原因就流失掉。第四个，他从因信称义，就所谓信主，到第四个叫做迈向圣洁，那就是说做门徒。那你知道，我就说 John Wesley 这个人，他当时被可以说被赶出英国国教，就是因为他最常讲就是圣洁嘛。哦，所以他是很强调这个。是他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就同学当中就基督徒同学组成一个社团，就叫做圣洁社 Holy Club。 那他啦，他的弟弟 Charles Wesley， 还有一个就是裘治怀德菲后来借他帐篷的那个好朋友，他们有四个人就是这样。然后每天在学校里都是正经八百的，两百多年前的牛津大学那些学生跟今天你看到所有的这些美国大学喝酒闹事是一样，那是牛津大学的学生没一个没有喝酒闹事的，就这几个人每天正经八百规规矩矩，所以他们同学就笑他们循规蹈矩，他们这种人叫循规蹈矩的人，所以他们被取个绰号叫做 Methodist。 那个古代的英文是 Method，我们现在说方法，以前的意思就是规矩，这个是守规矩的人了。这 method 就是说，哎，这是规规矩矩的。如果台湾的说法，那叫做乖乖牌的，很乖的，从来不敢闹事。然后那同学都笑，这大学了还那么乖乖的，像个小 baby 一样，什么都要照规矩。我们就是没规没矩的，那些大学生都是以没规没矩自豪的。然后这几个呢，正经八百。后来 John Wesley 那个教会成立的时候，他是觉得说，哎，他们讥笑他们的话，说他们是 Methodist， 他还蛮引以为荣的，所以这个教会就叫做 Methodist Church， 所以我们中文叫做巡礼会。巡礼，那为什么叫做巡呢？就是照规矩的巡礼会，或者叫卫理公会，是这样来的。所以他是很看重生活上的圣洁的，也就是我们神学上叫做成圣 sanctification 啊，成圣的阶段。那么他认为，一个人信了主、认罪悔改之后，还需要不断的被圣灵更新转化，一直到你的生活越来越像主，或者说完全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等等，他就有一个过程，从因信称义慢慢进入到成为圣洁。所以换句话说，他非常重视这个属灵生命的一种外在的实质的表现，跟你内在的信仰是有一致的。那其实我刚刚说的，固然这个小班和 class， 他也欢迎慕道友就开始就进来了。那为什么班长会每一次要定期的考核他的班员里面生活上怎么样，有没有酗酒，有没有说谎，有没有说脏话？为什么他扬强调了这个？他觉得说，你外在的生活跟你内在信仰是一定要一致的。他很强调这个，所以这个教会 Methodist Church 当然你现在看到美国的这个巡礼会，在美国叫做 United Methodist 联合的卫理公会呢，是非相当 liberal，
相当自由派的，同性恋的也有，什么东西乱七八糟也有。但是我说在当时卫斯理的时候，这个教会跟英国国教比起来的时候，他们发展非常的快，而且教会非常扎实，就是因为他们坚持所有的信徒你的生活跟内在信仰要一致。那我说那种小班哦，在当时来讲是非常突破的。那当然对当时英国国教人来看是觉得这是什么啊，还有一个班长他每天盯着说你们说好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的。但是事实上对教会的发展来讲，这个教会发展非常大。那么后来这些英国人有些随着这个英国殖民地啊殖民，然后来到美国以后，所以 Methodist Church 卫理公会在美国的发展非常大，非常大。所以事实上在浸信会之前，全美国第一大教派就是卫理公会的，卫理公会是在美国第一大教派。后来那我说这些年大概到十九二十世纪以后，才慢慢的浸信会，尤其二十世纪以后，美兰浸信会这个福音派的教派开始大量成长。那但是卫理公会在美国还是排第二大，第一大是美兰浸信会1600万，卫理公会800万。可是100年前的时候，卫理公会超过1000多万，那时候浸信会才几百万呢。对，卫理公会是第一大的。那它的根基是在过去两三百年以来这样方式建立的，所以他们不但传福音，而且他们在门徒造就方面是非常看重。那现在的情形相反的是，因为神学上他们走的自由神学的路线，然后真理上的放松等等等等，所以因此现在他们在走下坡了。所以这个四个阶段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如果我传福音，包括个人谈到，虽然我这次去跟他传福音，但是如果你知道我现在去跟他传福音可能才20分钟30分钟1个小时，只是在我带他信主到做门徒当中一大串当中的一段的话，你有这个理解，那你就比较知道说我这次要谈跟以后跟进当中我整个事情要怎么做。否则有的时候我们的个人谈到就是好像只看到我这一小段我要做的事情，然后忽略到整个过程，整个过程，那这个是在个人谈道里面，通常有时候固然是分工切分，可是切得太细，以至于我只做了我这一部分，其他的配套都没有，就做了半天，还是好像没有真正的果效。所以我们觉得传福音的工作来讲，个人谈道很重要，可是个人福音谈道跟我整个教会的福音事工，还有跟带这个人从信主到做门徒这个一大串里面，我只是占中间的一部分，可这个部分必须跟别的部分有关系。神不一定让我带他信主，甚至带领他做门徒，我不一定有这个机会，但我知道有神会带领别的人做，但我必定要知道就是说我传完福音以后，他后面还有一些需要跟进的事情，我即使不能够亲自做这个门徒带领，我也知道他应该有人门徒带，我也要提醒他你需要生命上继续长进，不是认罪祷告 OK 没事了，我必须让他有个正确的观念啊等等。所以最后就谈到实际上福音探访的一些要诀或者是一些提醒。第一个部分是所谓搭桥，搭桥就是说我开始跟他福音信谈到之前，我觉得很重要是第一个有一个彼此的了解。刚才说我们在说友谊步道法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建立某种的友谊，虽然我们谈到就是几十分钟到一两小时当中，我不可能一两小时会做很多东西，但是至少看跟对方的了解到什么程度，如果你原来就很熟的朋友，这部分问题不大，如果不是那么熟，那我觉得你花一点时间去稍微了解对方，特别了解目前我就说他五个层次的需要他大概在哪里，大概在哪里，那么你就大概知道说你是不是马上就开始谈到福音的信息，还是从哪些话题做个引子慢慢建立一个关系。所以呢你要了解他对方目前的需要在哪个层次。但是通常我个人呢，如果是跟一个人谈的话，我也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目前对基督教了解多少。譬如说他过去我姨妈是个基督徒，我没去过教会，不过他常常跟我讲啊，圣经我翻过2页，还是说我从来不知道，我从来没有一个朋友是基督徒，我也从来没有，是完全没有，还是有一点，还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大概知道他对基督教的认识有多少，然后他认识教的过程是透过谁啊，或者感他目前对基督教的感受是什么？ 那么从这些我比较知道说我从哪个地方开始跟他谈，否则你没有这个背景的认识的话呢，我会先有个假设他是怎么样，然后就开始这样，就很可能有可能他一无所知呢，你讲了一下子他不能理解，从没办法接上去，或者你讲了一堆他说哦，这些我从小都知道，因为我一直到小学毕业以前我每个礼拜去儿童主日学，结果你讲了一堆，然后哦原来这样的嘛，我也许我从另外一堆开始讲起了，所以你要先了解他啊，同时你先了解他的话，这个关系或者说我们叫做破冰时间一样，这个建立一个关系。那假定你叫慕道的朋友，他可能在这个五个需要里面是比较基层，比如说像福音预工型的，他可能有物质的需要，或者安全感有问题，或者归属感有问题的时候，我通常会建议就是说花一点时间跟他谈一点这方面的事情。那一次福音性探访是不是能够把全套的福音信息内容当天把它讲完，可来看情况。如果你很明确的知道他的需要是非常基层的话，我可能会建议不一定马上当天就全套谈完了。我不反对说谈一点，但是我觉得你要针对他目前的需要有一些回应。好，当然譬如你可以提醒说，譬如说假定他现在刚刚来，生活还可以，物质生活还可以，但是没身份没工作，很多很多东西他非常紧张。那好，我们可以从各方面给他一点帮助以外，那当然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到说，我们对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依靠，我们曾经做过经历过什么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时候谈到福音，谈到一点点东西，那那时候你的见证你就提到说，我跟你一样3年前来的时候一无所有，我就那一讲他一听，那你怎么过来的，你就说后来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所以那时候你的见证提到这个信仰对你的帮助，你如何经历到神的扶持保守，那个时候对他来讲就可能构成一个影响啊。所以我说你讲见证有很多见证可以讲的，但是你要讲什么见证，有时候是针对他那时候的需要跟你自己的经历一搭起来的时候，他可能会开始觉得说，除了你给他的帮助，他感谢你的爱心以外，另外他的确会产生一种灵性上的一种需求，然后开始有一个反应，就说哦，那如果是这样，我也盼望能够经历到你所经历到。那时候即使这一天我没有办法把人有罪认罪悔改所有的一切通通在那一天讲完的时候，你已经有很好的一个基础了，下一次一直往下谈下去了。所以我个人觉得福音性谈到的时候，我个人通常是这样，如果我心里面有个想法说，我这次个人谈到可能是第一次，不就最后一次了，你每次都这样想的话，那你会觉得说，如果我在这一次不把福音从创世纪到启示跟你讲完了，我将来对神没有办法交代，神会说你做了没有，做了，你讲了多少，我是讲了创世纪，后面都还没讲，就这么一个机会，你只讲了创世纪，后面都没讲。所以我如果有这个迫切感的话，你就很自然就会到了这种地步，要强迫推销了。你每一次去就是一定要从头讲到尾，讲完了以后，感谢主，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都传完了，信不信是你的事儿了，下地狱别怪我，我都讲了。那你每次这样讲，你很自然的，为什么我说很多人很有传福音的热忱，可是到最后的结果，他不知不觉就变成强迫推销。他每次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我一定要把全部东西倒给你。不，第一，神有的时候在这个人信仰过程中借着很多人工作，以至于他最后信主，我可能其中一个人。第二，就算是我，除非我非常确知，譬如说他明天回北京了，是的确了，我讲完以后谁会跟他讲说不知道，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否则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就算我说如果还有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机会呢，那我可以分段讲嘛，我干嘛一次急着讲完呢所以这种情形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有仪式的布道法，我不是在公园找一个陌生人，公园找一个陌生人，那的确这一分手你可能茫茫人海当中你怎么找到他了，找不到他了。但如果是朋友，那就不是一次嘛。譬如说 你跟你老公传福音，你会说一次都要倒给他吗？有的你熬的了，所以你不会一次讲完的嘛，对不对？啊，当然有的朋友不是说那么一辈子的，不过我就说如果是朋友你会有一些机会的，那你不如一步一步的慢慢跟他分享。那我往往虽然好像是慢一点，我们有时候太过于强调急切的马上要看到一个结果，我觉得其实传福音有很多是神的工作，说实在在神的手中，那我们只是作为神的仆人尽心竭力的做神给我这一份要做的事情，不是我的口才，不是我什么样做了以后一定什么结果。那因此我觉得如果当你跟他谈的过程中有时候不很明确知道他的需要什么，什么需要好像都有，那我说如果假定一个人非常清楚的他的需要是在最基层的这三个的话呢，那我觉得先提供爱心关怀这类的福音预工，同时我就说了因为这不是终点，所以我也必须每一次在提供爱心关怀的时候同时分享一点点见证，让他知道有一天或者慢慢你会了解这个世上还有一个属灵的需要，真正的问题是在这里。而且我今天提供爱心的关怀或等等的话，其实也是因为我在主里面得到什么，所以我才做这件事情诸如此类。因此他一方面得到爱心的关怀，在这个预工方面他慢慢得到帮助的时候，他已经心里好像在预约了有一个东西属灵上的，他会来跟你谈，他也愿意跟你谈，他也慢慢感受到一个东西，那这个时候就一个搭桥，然后因此有机会你会有下面的一些工作可以做。所以因此我觉得不必操之过急的一定要做什么啊。我举个例子哈，我认识在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啊，这个姐妹很有意思，我们叫她叫满清公主，她是爱新觉罗的，这真的是溥仪的溥的溥家的爱新觉罗的满族的，所以是满清公主啊，现在叫以前叫格格，她老公呢蒙古王子，是蒙古正宗蒙古人，不知道是镶黄旗什么旗的。那这个女孩子很有意思啊，来我们查经班，那我们想当成慕道友，他自己先摆明我可不慕道，这基督教这个东西啊，他最讨厌的是什么呢，说人有罪，他说我没见过坏人，哇，没见过坏人，他跟我们讲说没见过坏人的时候，我跟他说你是我碰过的第二个人跟我说他一生没见过坏人的，第一个就是师母师母见认识我，他说他没见过坏人，没有坏人，那我说那肯定你将来会发现我是你认识的第一个坏人所以那个女孩子说她没见过坏人，我就心里笑笑说总有一天等到你啊。那所以她不见过坏人，她不承认人有罪，你知道，所以一谈到这个福音的人有罪谈不下去了，而她很反感。那我说那你这么讨厌基督教这个那个，你为什么来查经班呢？她说啊，学校这么小，中国人就那么几个，每个礼拜能够碰到一堆中国人讲中国话的就这个查经班，他虽然找中国人讲中国话所以来的，不是为了福音，好吧，那就既来之则安之，他就来来来。那我们也不多说什么，当参加我们查经抬杠啊什么他都讲，直到后来总而言之我长话短说，就是他碰到一件事情啊，他被人冤枉了，然后说什么说什么的，哇，他就火气哦大的要命，气的要死，那常常打电话来找师母，一谈就几个小时了。有一天打电话来，正好师母不在。我一接电话知道啥，我说人家找师母啊，对，不在。哎，没人讲话。我说今天刚好了，我还有点空。我不是陪你聊什么，我一直有些问题想要问你。我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说好啊。第一个问题，你终于见到坏人了吧？有一个，好一个，终于有一个坏人。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很好奇，如果借你一把刀子，你准备怎么样？我就把他宰了。那个婆娘，怎么他讲那个叫婆娘？那个我把他宰了。他说我老公啊，我现在家里连叉子都没有了，我几乎用手扒鸡用手来吃了。他说老公怕我拿任何尖尖利利的东西去戳人家去了，就是我家刀子没有了，叉子也没有了，连筷子他都把我收起来，只能用汤匙吃饭。
连汤匙他都觉得怎么样。第三个问题，我说你以前没见过坏人，你说你见蚂蚁都不踩的，现在给你一把刀子，你要把人家捅了一刀，哇，好大的变化。我说你这个想捅他一刀的念头从哪里来的？他想了半天，我不知道。我说我这个比方吧，一杯茶，泡茶泡了很久，茶叶都沉下去了，看起来茶轻轻的，你一搅和茶叶都浮起来了。我说从基督教观点，你这种想杀人恨的要死，那个东西啊，在你里面心里面，
生活平安无事，人人都是像圣人一样，他会是好人，连蚂蚁都不踩的，现在的环境一搅和，人家是冤枉你，一搅起来以后恨不得杀人。我说那个东西原来在你里面的，那我们基督教叫做罪性，
他听一听。那你以前为什么不跟我讲？我说我以前跟你讲，你不会相信，你没见过坏人呢，
你没见过坏人，你也从来没有说要怎么样。你现在发现说，我怎么会变成说，如果拿一把刀，我真的有可能就把他捅了一刀。哇，你变化这么大，你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为什么你会变？什么东西造成的？是外面的感染，还是你里面的东西？那我现在讲，你就领受到了。就后来这位姐妹信主了。啊，当然不是那一次性质，那天我没有跟他谈，我只是谈一点罪。我说你现在懂了吧？我们在说罪性，就这个东西。当他一起来的时候，人在江湖，你就身不由己了。有一个东西在你里面，我们正在讲这个东西。哎，他这一懂，以后再查经，以后怎么样？慢慢的他就能够理解了，后来他就慢慢就信主了哈。那我意思就是说，这是我所谓，有时候你等到一个适当的时机，可能透过你或透过别人，你这一谈。他得到了个东西，他马上开始有反应。但是你时机未成熟的时候，你拼命灌输这个观念的时候，可能会抬杠，可能会吵架，但是没有结果。所以有时候你要了解。那传福音的时候呢，谈到生活见证哈，包括我们所谓的灵性苏醒的时候，就说有的时候透过我们的见证，包括我们困难中得帮助，或者谈到我自己对我为什么我们见证常常强调说，多讲一点你自己对罪的体认。因为很多人都不觉得我有罪吗？有那么严重吗？当你的见证提到说我也跟你一样，那现在我觉得是有的，讲一些见证以后，可能会回答灵性上有个苏醒，就是说哦，原来你说罪是这个东西，那我是有的，那我也有同样的挣扎。他就进入一个灵性苏醒的时候，他就开始一个渴慕，然后那个时候往往预备好可以成为传福音的一个机会。那当然在当天可能你就顺着可以讲下来，就是说我有这个感觉，我也经历到罪的捆绑之后我怎么样，所以那是福音的信息很自然就会带出来啊。所以因此做见证的时候，这些方面我觉得是很重要。然后你也可以简略的介绍福音的主要的内涵。那介绍内涵的时候，因为有很多要点，我们前一阵也提到过，师父讲过所谓福音内涵是什么，讲每个内涵的时候，你可以讲到某一个阶段，看看他的回应，他对这个的领会如何。那因此你可以知道说他到底有什么最大的障碍，如果有碰到障碍，我可以花一点时间去解答那个问题。就好像上次我们提到进化论的问题，科学的问题，可能谈到信仰某个程度，他就发现这个是他一个瓶颈，就这个过不去，别的我这个可以接受，那就这个，那好，我花一点时间讲那一个他最大的瓶颈，而不是就是啊，那这个问题以后再说，我先把我讲完哈，从第一讲到第二。这个的讲法你讲完了，它瓶颈还是瓶颈，而且我觉得这种有点又是回到这个所谓的强迫推销一样，就嘣全部倒完了，以后再说，那以后再说，可能以后我也不找你了，就他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我宁可说好，既然这个是你的瓶颈，我花一点时间谈，甚至我今天就谈到这里为止，后面还有三还有四，我暂且不谈了，我下次再跟你谈，就诸如此类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好，我想今天我们就大概谈到这。那下次还有一次的机会会谈到这个可能慕道朋友会问的各式各样的问题。那另外一堂就是比较多一些各种的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回答，好不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传福音的机会，但是我们实在需要圣灵给我们智慧。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不管在 受到逼迫的时候，甚至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当说的话语，但是圣灵会指教我们当说的话。但是也求你让我们能够心里常做准备，好像彼得前书所说的，好让当慕道友问起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能够用温柔敬畏心来回答，因为我们常做准备。求主来带领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